被称为又一天安门事件，哈萨克已经被暂停外国人入境。美国同立陶宛合作，共同对抗中共经济胁迫。河南禹州成为2022年中国第二个全面封城的城市。小米因为逃税被印度追缴近9000万美金，兼查资讯安全问题。美日二加二会谈，日澳签署相互准入协定，强化军事合作对抗中共。川普将会在2月推出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哈萨克的全国性抗议越演越烈，抗议的内容从能源价格转为民主诉求。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派兵进入该国进行维和之后，几十名抗议者遇难，哈萨克已经被暂停让外国人入境。6号欧洲联盟呼吁俄罗斯尊重哈萨克的主权和独立，联合国和美国白宫都呼吁哈萨克当局在处理国内动乱时要保持克制。英国观察者周刊的评论文章说，这个就是哈萨克的天安门广场时刻，政府能够逃过这一劫，定是会好像乌克兰的独立革命一样，趁俄罗斯的统治者被推翻。南瑞认为，这一次哈萨克民众的抗议活动主要是集中在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抗议活动是要求反腐败的。如果主要的抗议的焦点是在改善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这一类的抗议活动它缺乏持久的韧性。下一步哈萨克的民众目前的这种抗议活动会不会转向要求哈萨克在政治体制上作出相应的改变，这个还有待于继续观察。目前哈萨克全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应哈萨克总统的要求，俄罗斯已经派军队到哈萨克进行镇压，有几十人在冲突当中遇难，数百人受伤。5号晚，一群哈萨克人聚集在伦敦哈萨克大使馆外进行抗议。萨比尔告诉路透社，抗议是反对30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的独裁暴政，哈萨克人民正在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民众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好多抗议口号直接针对独裁统治的纳扎尔巴耶夫。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示威者和几百名身着防暴装备的安全部队对峙，人群推倒了亲共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雕像滚到地上断为两截。纳扎尔巴耶夫掌权近30年，在2019年卸任，但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掌权者，并让自己精心挑选的托卡耶夫做总统。5号虽然在民众的压力下，托卡耶夫解除了纳扎尔巴耶夫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而且整个内阁已经辞职，但这样并没有平息抗议者的怒火。在抗议过程当中，民众从对液化石油气的价格管制转变为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的诉求。网友摩西说，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发自骨髓的追求，再独裁的政权亦都压制不住，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亦都终会被唤醒。网友浩哥却表示，唤醒中国人好难好累，因为他们都在装睡。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在当地成立代表处，遭到中共强力施压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5号表示，美国同立陶宛应该共同应对中共。据彭博社报道，戴奇同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通电话时表示，美国同欧盟都是民主市场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共同捍卫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双方表示应该加强美国同欧盟以及美国同立陶宛的经济关系，以解决中共的经济胁迫问题。近期北京对立陶宛进行各项外交和经贸胁迫，欧盟目前表示支持立陶宛，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正积极和欧洲各国外长联系，共同表达对立陶宛的声援。5号布林肯会晤德国外长贝尔博克时，再度强调美国对受到中共胁迫的立陶宛将会给予坚定支持。 布林肯在联合声明当中说，我们对中国政府试图压迫不满300万人口的立陶宛表示关切，中共要求欧美企业停止使用立陶宛生产的商品和部件，否则可能失去中国市场，这一切只是因为立陶宛选择扩大和台湾的合作，此事不仅有关立陶宛，而是关系到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能够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受这一种胁迫的影响。美国将会同盟友及伙伴，包括德国，一起对抗来自北京的恐吓。我们将会继续一起挺身反对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公然侵犯，并为全世界的普世人权而疾呼。五号，台湾承诺建立一个2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优先投资立陶宛产业，并向该国开放市场，以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台湾将会利用该基金投资于半导体、激光、生物技术等领域。台湾驻立陶宛代表王君耀对传媒说，台湾仲将会派出一个小组来评估立陶宛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前景。此前，台湾烟酒公司已经购买了20400樽原本运往中国却遭到拒收的立陶宛蓝姆酒，以协助立陶宛市场转移。五号，中共官方通报河南许昌市、禹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4宗。当日，禹州就成为继西安之后第二个全面封城的城市。人口110万的禹州市的交通系统全面停运，所有商场和超市除了保障日常生活物资供应之外，暂停一切经营活动。据央视新闻消息，禹州全市所有居民居家隔离，足不出户，由村同社区负责组织义工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物资保障服务。而据禹州疾控中心一名科长说，有一半的感染者是在核酸检测过程中被感染的，并列出核酸检测注意事项。此外，网友披露郑州发动运动式检测，当地界面新闻网登出官方通报，郑州开展全市核酸检测，不参加检测者就被标记为黄码。同日，网上传出郑州告急的消息，当地市民开始抢购囤货，郑州西三环禹州路往北、昆仑路到华山路突然封路，店面亦都关门。郑州最大手机商城因为疫情就地关闭，买家卖家都被困在城中不得离开。而当日，西安官方宣布4号实现了清零，完成了陕西省委书记下达的指令。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1号下令，西安4号必须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因为4号是冬奥会一个月倒数的开始，所以西安如期完成了任务。因此，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向传媒表示，中国在新冠抗疫上已经取得战略性胜利，形成了高效管用的防疫体系。网友何刚兵发推文说，我不明西安的社会面清零。他答，你将你们家的垃圾全部扔到邻居家，你们家就实现了垃圾社会面清零了。再问，那什么叫动态清零呢？答，隔日邻居将所有垃圾都扔回你们家，再隔日你又将所有垃圾扔到邻居家，这样你们两家的垃圾都是动态清零。有网友发出影片显示，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西安清零转移出去的人转进了隧道，地下车库亦都变身隔离中心。有网友感慨说，多么痛的领悟，原来可防可控港的不是病毒，而是我们。
穷人全管管不过来，
那怎么办？
在我住宅方圆20里之内，不允许有穷人
啊！
带着管家，带着这工作人员
啊，
他说就出去了。看见有穷人，必须得问，快把他赶走！我的心都碎了。
赶走了，赶走了不救。
20里地之内没有穷人。
五号，印度政府表示，经调查发现，中国智能手机小米在印度当地公司有逃税行为，并要求该公司支付近9000万美元的税金。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去年12月，印度财政部执法人员向全印度20多个地方严查逃漏税、造假账或者利用空壳公司洗黑钱等不法行径，其中被搜查的单位包含了小米、OPPO 等在印度具有高知名度的中资手机企业。 路透社报道，印度财政部税收局5号发布声明指出，小米印度公司向美国高通公司和小米中国总部支付的专利费和特许使用费，并未计入其进口商品的交易额当中，因此小米存在逃税行为，要求追缴该公司在2017年4月至2020年6月间大约8800万美元的税款。此外，去年9月立图院揭露小米公司在欧洲贩售的 Mi 10T 5G 手机内建软件具有文字审查功能，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获悉之后，10月委托电讯技术中心检测在台销售的小米同款手机，发现其部分软件的确曾经具有政治敏感词汇检查功能。 NCC 表示，其内建的7个 App 包括个性主题、音乐、套装软件安装程式、手机管家、垃圾清理、下载管理、小米影片，会从一个伺服器下载，针对自由西藏、台湾独立、香港独立媒体、六四事件等敏感词汇进行比对的档案，包含政府、宗教、政治团体、社会运动和政治人物姓名等简体、繁体和英文词汇共2000多笔。 NCC 指出，原则上各国厂牌手机对使用者涉私隐资讯有提供彻地开启或者关闭功能的选择，但该款小米手机并未提供消费者此项选择功能。虽然该伺服器上的词汇过滤档案目前已经被清空，但制造商仍然可能由远端随时放置最新的过滤词汇，并启动检查或过滤功能，并回传使用者的私隐资讯。因为根据中共国家情报法第14条的规定，中国人企业有义务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东京时间6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透过视像会谈并签署相互准入协定。日媒指出，这样是考虑到中共动向，盼望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亦都是日本首度和美国之外的他国签署这一类协定。日澳相互准入协定是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日本第一份允许外国军队出现在本土的协定，内容包括允许双方军队互相造访、简化进行联合军演时携带武器入境和海关手续等，促进两国在彼此领土上进行训练和联合军演，便于进行安保合作。澳媒报道指出，日澳相互推入协定实施之后，两国联合军事训练和行动的频率、规模和强度都会提高。日媒表示，日澳签署相互准入协定是鉴于中共军事扩张和霸权主义的行动，期盼强化双方的防卫合作。岸田和莫里森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对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害人权、在香港侵害权利和自由等感到重大疑虑。鉴于中共在海洋活动日趋频繁，对东海和南海情势有深刻疑虑，强力反对以武力试图改变现状、损害安定的威吓行为。协定将会在两国各自完成国内批准程序之后生效。岸田表示，这个是使日澳安保合作迈向新阶段的划时代协定。莫里森说，两国间透过协定将可以实现高度合作。日本政府希望以此次日澳相互准入协定为范本，能够促进同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签署这一类协定。日本已经同英国在去年10月启动协商，法国亦都有意同日本签署。日本刚刚同澳洲签署国防合作商议之后，美国同日本的外交同国防部长2+2会谈将会在7号登场。在台海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会议好可能聚焦在日本扮演的安全防御角色等相关问题。路透社报道，过去两年，中共对台湾加强民攻武吓，使得局势更加紧绷。日本一名官员表示，四位部长预计讨论有关区域安全合作的议题，而这样确定会包括美日两国正在寻求同澳洲同其他伙伴的合作。日本近几年和台湾在非政府层级的关系熟络，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就表示，如果中共攻击台湾，日本和美国不能够袖手旁观。 去年十月，日本政府就中共对台湾摆出的姿态，示意会采取更断言的应对方式，暗示正在考虑几个选项，亦都为各种可能做准备。共同社亦都曾经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已经针对台湾相关紧急情况草拟联合任务计划，双方可能在2+2会议同意正式确认这项计划。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日本安全政策专家霍农表示，2+2会议可能提供机会，让双方针对日本可能愿意做，但做了亦都永远不会公开承认的行动，进行广泛对谈。6号，根据苹果 App Store 列表，川普的新媒体企业计划在2月21号推出其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ruth Social， 以取代 Twitter。路透社报道，根据演示照片，该应用程式和 Twitter 类似，提供关注其他人和热门话题的功能。知情人士证实，2月21号是该应用程式的计划发布日期。今次发布预计将会成为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 TMTG 发展三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将会是影片点播服务，包括娱乐、新闻和 podcast。此外 ,TMTG 还将会推出一个 podcast 网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